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提摩，继续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其实提摩太前书，不好意思，太兴奋了，因为这个讲了很多，又前完之后，我们很快又要读后书，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第四章。其实我们前几章大家回顾一下，那个我们所读的就是有把真道要传承下去，然后还有圣徒日常的这个敬虔操练，还有上周最后提到的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我们圣徒应该生命要活出的见证，这些的教导过后，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呢继续提醒我们，不单只要活出敬虔，更要活出榜样，也是要小心，因为我们人一害怕进入到世俗里面，就会陷入到这个禁欲主义的里面。那其实我们作为信徒是可以很自由的去享受神赐给我们那些美好的创造的，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活出敬虔的榜样，领受神美好的创造。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警戒禁欲主义的异端。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看就讲到末后会有一个诱人的邪灵和鬼魔这样的一个虚谎道理，让人离弃真道。那这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我们在读第三节的时候，大家现在看一下，就是讲到说会有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里小字我相信很多的圣经都有写或做又叫人戒婚，简单来说就是又另外有一种异端叫做禁欲主义。那其实如果我们也是回顾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也会看到修道院当中的修道士其实就是操练着这样的那种生活方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人一读圣经就会读到那些如果世俗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是有影响的，再加上教会我们听的教导一直教导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容易也会陷入到这个另外的一个极端的里面。那魔鬼到底怎样借着这个谎言来迷惑人呢？我们这里看经文，这里写到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让人禁止嫁娶，其实背后他就是让人觉得这些性行为是污秽的。那魔鬼就是透过世界上婚外情婚前的性行为那带来的那些问题，家庭的破裂性病堕胎等等很多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让这些人看到诶，其实这个性行为是不好的。这种观念其实不单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甚至也渗透进入到不同的宗教里面。那有一些基督徒也被这样影响，就带着这样的观念，哪怕他们已经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可是我们如果纵观就是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就能够识破这个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明明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说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可见这个性行为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为什么中世纪的修道士甚至今天还有一些人也会又落在保罗时期讲的这个禁止嫁娶这样的里面呢？我想他们只是看到问题，而没有看到那个合神心意的那个性关系其实是会带来祝福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性关系没有在神所设立的界限的里面，才会带来咒诅。如果这个性关系是在神的祝福的婚姻的里面，是一切都是蒙神祝福的。我想不单只是性这个层面，很多东西只要我们走在神的心意，没有走出神的那个界限，都是蒙神祝福的。那类似的我们也来谈一下这个禁戒食物。那这一个禁戒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戒婚又或叫又 或叫人结婚。那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我念一下。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因为有的人读了这个经文，他就会说，诶，其实神原来创造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允许人吃素而已，这些都是水果跟蔬菜，那也是忽略了圣经其他的部分讲到神其实允许人吃荤的这些的记载。例如我们看利未记，当今我们当然也看到有的人说不可以吃猪肉，那其实这也是利未记里面记载，所以他们觉得这样，但其实这也是禁欲主义的其中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要了解，一定要明白，就是神为什么会在利未记里面有这些东西可以吃，这些东西不可以吃的教导呢？那我们看一些例子。其实今天我们都可以知道，猪其实是很容易传染疾病的。那目前我们也知道，有好些的国家正在发这个猪的瘟疫。那再举个例子，利未记里面，比起有鳞的鱼，就是鱼外面是有鳞的，没有鳞的鱼其实它更容易从水里面吸收那些的细菌。所以这么一了解，难怪神他会在利未记里面对他的百姓有一些境界，某一些食物的吩咐，因为神他是创造这些宇宙万有的一切的，他对这些食物他是非常清楚的，哪一些容易感染这些的病菌。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跟着这个圣经里面的教我们的这些饮食习惯来吃喝是非常好的。只是问题是，如果有一些人或者刚信主，又或者他们信主还没有理解到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就拿这些规条去要求他们，就很容易绊倒人。那他们就会觉得，怎么说，诶，我已经信了主，怎么我变得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其实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我们读了圣经，在这一些层面可以要求自己，但是万万不能这样去要求别人，因为这些层面没有涉及到我们生命品格的层面。我们就是按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教导去行就好了，为的是让人更加归向基督。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到底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保罗就是，只要不涉及这些生命层面的问题，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像怎么样的人做怎样的人，为要多得人。但是我们读到圣经，诶，明白神创造的那些美好的心意，我们可以自己去行，为的是我们的健康，我们不单指身体的健康啊，我们灵魂的健康，我相信这些神为什么设立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那其实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禁欲主义，今天还是有，也是可以举出除了这个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我们来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它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这里保罗提到的这个原则就是，神所造的万物其实都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看新约圣经，明白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拜偶像的食物和血我们要禁戒，那其他的人应该凭着信心跟感恩的心去领受，因为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救赎的道，还有我们享用食物时我们的感谢洁净的祷告，神就会为我们洁净。那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在这里没有提到，但是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是有提到的，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就是容神益人的这个的原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处理这些禁欲主义问题的时候特别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有些时候我们就会问，到底我们成了基督徒，这个事我可以做吗？这个事我可以做吗？常常会这样。那我们就用这个容神益人的原则来问自己，我做这件事到底会荣耀神吗？我做这件事对到底对我有益吗？对我周围的人有益吗？我们这样问自己，然后才做出啊那个合神心意的决定。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的那一份的自由。那神所造的我们都感恩领受，我们行事为人呢也是要容神益人，也不要掉入到这个律法主义甚至是这个禁欲主义的这个异端的里面。那在这一章的第二个层面，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弃绝世俗操练敬虔。那当保罗他在第六节勉励完提摩太，要提醒这些弟兄姐妹要提防这个禁欲主义之后，接下来他又勉励提摩太要吩咐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要操练敬虔。特别是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弃绝那些世俗的话语，还有那些所讲的是那种老妇的讲是非讲八卦那些的话语。在第八节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呢只是在今生有益处而已，但是操练敬虔的果效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如果联系一下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禁欲主义，就会看诶，现在保罗他提到要操练敬虔，就明白其实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行在不偏左右的真理的里面。因为对比起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滥用神给的恩典，过不敬虔的生活。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口中讲出来的话。他其实跟雅各是有一个的观念，我们看雅各书三章二节是，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若他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说一个人若能谨慎自己的话语，那他在生活其他的方面他也能够节制，也能够谨慎自守了。这是第二个层面。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层面，其实是第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这一个层面讲的是我们为人和我们的服侍都应该要做榜样。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做榜样是不看年龄的。那据说其实当时的提摩太他只是有二十几岁而已，二十出头，所以说他真的是非常的年轻，以至于呢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就有人会轻视他。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勉励提摩太，他要在这个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要做这个信徒的榜样。那感谢主，其实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牧区他们也是常常用这节经文来勉励我们自己的青少年，让他们不小看自己，而是要活出美好的生命品格。当然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许多的小组长也是，虽然会比组员年轻，但是呢却愿意起来承担起这个牧养的使命，起来做组员的榜样，牧养带领组员进入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真的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自己的年龄，也不要看自己信主的年岁到底有多少，而是保罗在这里吩咐我们的，凡事我们都要活出榜样，做神的光和盐。那另外在这一个部分第十三节，神也借着保罗跟我们说要以教导劝化为念。 那其实在第十三节，这个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等候保罗若是有机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而去到以弗所那个的时间。这里的宣读我们解释一下，其实就是对着会众宣读圣经。劝勉很容易理解，就是勉励会众要活出神的心意。教导当然就是按着真理去教导会众。其实简单来说，这里保罗他吩咐提摩太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引导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牢牢抓住神的话语，因为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鼓励大家起来背圣经，其实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番用意。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改变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改变那个人的思想。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里面已经装入了很多的垃圾。那我举几个的例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一个例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再举一个例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世俗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再加上魔鬼一直的透过现在的各种的媒体来对我们灌输还有强化这些的观念进入到我们人的思想的里面。所以我们发现要改变一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但到底怎样才能够改变一个人呢？就是用神的真理来取代这些世俗的观念。特别是魔鬼一直透过这些消极的污秽的思想来搅扰我们的时候，若是我们没有神的真理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要背圣经、晨祷，还有让弟兄姐妹来上课的原因。因为我们看我们其中背的一节经文，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神的心意说，这律法书不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原来牢牢记住神的真理为的是让我们蒙福，而不是为了要来限制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被要求要背圣经，我们被要求要听晨祷分享，我们被要求每天要读圣经，还有一些的各种的要求，如果我们以一种我是被要求，我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领会这一个经文其实神这样吩咐我们是要我们蒙福。没有办法这样去领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心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自然也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不单只要从神的话那里领受祝福，我们更要把纯正的神的真理教导出去，分享出去，用真理可以祝福更加多的人。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要牢牢抓住神的话，也使用神的话去祝福别人。那最后一个，在这一部分最后一点是第十四节，是操练所得的恩赐。其实我们一看十四节也会明白，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刀不用的时候就会生锈。我们所有的拥有的这些的属灵恩赐其实也是一样的，少操练呢就会生锈。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操练，荣耀神也服侍人。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的恩赐，我们也留意一下这一节讲到的是从前借着预言。所以这些的恩赐其实对提摩太是借着预言来的。但这所谓的预言，我们这里也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关乎到未来的事，其实也是关乎到提摩太的命定。命定其实就是说神造提摩太的那一个的目的。我们其实每个人活着都很想活出那一份的意义，就是神造我们的那一个目的。我们知道无论人赚多少钱，家庭再幸福，也会觉得 仿佛里面缺少了什么。因为神其实造我们，给我们的特点，给我们的恩赐，就是要我们能够使用，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有那一份的满足感，那一份的满足感同时也是能够荣耀神，也是能够让神的真的是他的福音能够广传。所以说我们的恩赐，所神所给我们的，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定的。那例如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位美籍的华人的篮球员叫做林书豪，他呢是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很多人笑他很傻，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进了这么好的学校，不要进投资银行。但是神赐给他打篮球的恩赐，一路引导他，他就是进入了打篮球这一个行业。不单只是让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享受那一份的喜悦，更是让他在休假的时候，他都在到处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神，也让更加多，他特别是带领年轻人更加多来认识神。那除此以外，其实在这一节第14节经文，我们也再看一下最后这里讲到的，保罗提到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传承，这里是恩赐的传承，这里这一节讲的是众长老按手时赐给提摩太的恩赐，他叫提摩太不要轻忽，不要轻视，要注意这些恩赐其实不是提摩太他与生俱来就有的那些的恩赐，而是众长老按手的时候分赐给他的。那这里再一次其实是提醒我们那个传承的重要性，因为传承其实是神的心意。那我想总结一下今天这一章的分享，我们来看15节16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神的话语这里吩咐我们，我们要殷勤活出这个敬虔的生命，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也要凡事活出那一份的榜样，我们要谨慎我们对别人在真理上面的教导，一定不要领人走偏，特别是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禁欲主义这一个的异端，这样让我们可以不单只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那我们更要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是属灵长辈所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传承的，我们一定要抓住，好祝福更加多的人。那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能够神创造我们，预备我们进入那个美好的命定的里面。阿们。